各位大家好，我是 Amelia。
Amelia，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我们今天要聊岁末年终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然后我们都在做什么。
哦，对，今天呢我们的录音时间是过年前的那一个星期五，
最后一个上班日。
对，最后一个上班日，然后下礼拜就过年了嘛。然后我们前几天在聊天的时候就想到说，Amelia 就有一个点子说，哎，我们来聊一下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做什么。你要先说吗？
我想要分享哦，我记得我每一个岁末年终我之前在做什么都会反映了我过去一年都在做什么。比如说有一年我疯狂的在改那个家里面的摆设，我把家里面所有的家具全部大搬封洗一次，然后大整理家里。那种大整理是属于那种就是平常打扫不到的地方也全部把它搬开，然后大洗然后大清的那一种。因为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平常都没有那个心力，所以就有点像我们过年以前很多人都说家里面要大扫除。我觉得它有一个作用是不只是让你家里面变干净，你好像也觉得我要打扫我的心里面。
那你是平常没有扫吗？
平常就是这样扫这样扫，但是呢等到你这个时候岁末年终你有一段自己的小休假连续假期，你没有乱跑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就会把那种角落平常一定要搬东西，然后一定要把那个事情全部弄开，然后比如说要用什么清洁剂啊，要去敷什么要比较久的那一种，这个时候就弄。比如说不一定每一次在吸地板的时候都会把沙发整个全部搬开，可是这时候就觉得我就是要把家里面整个全部大清扫啊。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在有一点像是给自己一个反省休息，然后清理自己心里面的时候。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发现我每一次扫完之后我就觉得啊，心里面很轻松，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在扫平常沙发底下那一块那个不常扫的地方，而是在扫自己的整个心里面。
我想想看，我了解你意思。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跟每一个时期都会不一样。假设是学生时期的话， 我比较常的状况就是我平常想要看什么书，然后来不及看，就是没有读好的，来不及看的，然后我会觉得哎，过年多了 一段时间出来，你可以去看你自己想要看的书，或是你可以把你平常读但是没有读好的部分呢，利用那个时间把它读好。那因为你平常的时间就是你必须得做平常要做的事，对不对？那所以过年的时候就可以来做，就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过年在那边算微积分？
哦，对，我以前 我那天就想到说，因为 Amelia 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想到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有一年呢，我就过年的时候在那边整理，就是微积分哪一部分没有看好这样，然后还这样子就是在那个时候 study 那一部分，我就觉得哎，现在想想也觉得蛮有趣，虽然现在可能都忘光了这样，但是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有一点像，就对我来讲有点像那种，像有时候台风来然后就哎突然放了几天假，然后你就好像多了一个时间可以去做除了平常每天要做的事情以外你想要做然后一直搁置在那里的事情，会有赚到一个时间的感觉。对，然后但是过年的话我倒是没有很疯狂，比如说过年疯着跑去哪里玩啊什么，但是我知道以前小时候会有就是叫什么，就是会必须要去这个叫什么亲戚家里啊之类的嘛，
拜年哦，
对那一种的。然后现在倒是比较没有了，现在可能也比较少在做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就会很感慨说，是不是比较小时候有过年的气氛，然后大了越来越没有。
对，大了越来越没有这种气氛。当然也是过年也是一个就是主要就是大家团聚嘛，但也有人不是，也有人是选择一过年就马上立即飞出国的那种。
对，就是我完全不要听到任何 恭喜恭喜，或者是红包，或者是结婚没，生小孩没，今年赚多少钱，这些我全部不想要处理，也有这样子的。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仪式感。
对，那你之前还有哪一些状况？
我很容易在圣诞节到跨年的这一段期间有一个假期，因为在瑞典工作以后嘛，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那个时候还是年纪比较轻，然后就很傻，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就是新年新希望，然后就会回顾过去的一年，然后每一次新年新希望有好几年哦，都是我希望新的一年我要练出腹肌，然后
天，
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想说诶，我腹肌依旧是深藏在某个地方啊，我身上是腹部有肌肉啊，但是它不像巧克力，也不像洗衣板。
诶，有腹肌这个感觉好像不是很容易耶。
你要体脂肪要够，而且你要有一点点就是天生的那个。
对，因为我那天有看一个影片，他有说好像你比如说几块肌其实是每一个人不一样，不是你
有的人六块啊，有的人八块，有的人其实是超过哦。
所以这个好，这个就不能强求。
对，但是我天真的就那种shoot very high, aim high, 就是这一种也有。然后我也曾经就是年底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收到一些那种一整年银行给你的报表，然后就开始看。我印象很深刻，俄乌战争一开始之后啊，那个瑞典的电费，应该说整个欧洲的电费都爆炸性的提高。所以我曾经在电费最高的时候是跟最低的时候相差，那个时候电费是涨了500%，也就是说原本的电费乘以5倍哦，所以并不是说什么增加50%，不是增加500%，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曾经在那一年的年底的时候整个算一算，哇，我的整年的支出增加非常多，但是其实我的消费啊或者是我用电用水习惯并没有增高，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容易在年底就是过年的这个时候刚好看到那个银行寄一整年的那个报表来的时候，我就开始默默想，然后就开始检讨自己说过去的一年我到底是过得很精实，然后过得很精打细算，还是根本就过得乱七八糟。然后这个就很容易会在就是岁末年终这个假期的时候啊，会让你开始有一些想法。你有过吗？
你刚刚讲这个年电费变5倍，这是合法的吗？可以这样吗？
合法啊，因为欧洲共同市场啊，越多人用电它的电价会越高。
可5倍很夸张耶。
这个是最严重的时候，所以我记得那一年哦，就会开始有新闻报道，就会说有一些可能他是退休的，所以他现在已经没有在赚钱，他是靠国家的年金的那一种年长者，他们因为这个电费暴涨，他们变成尽量只开家里面最主要那个房间的暖气，因为要让整个房子都可以供暖，他们付不起那个电费了，所以就很直接的让很多人的生活品质大打折扣，或者有些人会选择说如果可以不开灯，那不然点蜡烛好了。这个其实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就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很容易有一些这种大环境的影响，然后我会很容易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就开始，又年轻的时候啊，开始就觉得说我明年要有什么新的目标啊，不管后来不会想腹肌啊，后来真的会比如说对财务啊有一些想法。
我觉得听起来你的想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实际然后生活化的耶，
因为出外生活嘛，更小的时候过年我都在干嘛？
对，
周星驰的电影从头到尾没断，
哦，对对对，
有没有？你就记得电影台不会断，周星驰一步一步，然后那个贺岁片全部来，然后后来几年之后又开始有什么过年的一整个把《魔戒》全部看完，把《哈利波特》看完，或者是我自己很喜欢《教父》三部曲，然后我后来知道也有人把那个Fast and Furious。那一个剧集全部看完，只要是这几年比较有名的那一种很多续集的那一些电影啊，就会趁过年的时候一口气把它回顾完，这个有很多人有那个变成是过年的一个小小的仪式。
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有多出一段时间可以来做这些事情。我想想看我做什么，你这样讲我突然觉得好像想不出什么太那个的，我可能大部分都是在上网吧， 然后有看影集，有看过
追剧哈、
哦。对，看影集也不算是追剧，就是会看影集。因为现在大家追剧都是追那种就是日剧、韩剧很多的，
美剧也有啊。
美剧我以前看很多美剧，以前要学英文的时候
啊， yeah.
对，会看很多美剧。但是我倒不会是说过年的时候突然看一大堆，
嗯，
因为我觉得显然这样我可能英文没有不会马上变好，所以我讲到这个看这个看就是那叫什么看美剧来学英文这件事情，我以前是怎样你知道吗？我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欸。
你早上起来那你要说选看什么美剧？
就是有很多啊，有什么哦，你现在讲我什么
你有看
急诊室啊、
哦、
什么那些、
ER、
然后
Friends
就演一些医生的、嗯、演一些医生然后急诊室医院里面的故事的、
嗯、
然后 Friends 那个六人行那个大家都看过吗、
哦、我自己看了非常多年，他陪我很多年。
对，然后还有看一些侦探片，
嗯，
然后有看什么间谍片，
嗯，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然后我是早上起来看哦，
刚睡醒的时候。
对，
那时候你是觉得你就是海绵，脑袋像海绵一样在吸收哟？
倒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可以用，因为你早上起来，然后要上班之前，
嗯，
会有一段时间你可能在家里就是吃早餐嘛，
嗯，
那你就可以这样看。然后，因为以前小时候以前我妈就是会早上起来做早餐的时候，她就是会听 ICRT 那种
啊，你早上醒来就有一个英文衬底。
对对对，然后所以后来我自己要学英文的时候，我看美剧是这样，就是早上起来可能看个半个小时吧，
嗯，
然后我倒是没有说过年的时候追把它马上追完，因为这样应该不会马上变好。
嗯、
所以，但是我有看过放假的时候看那个韩剧过
啊，
对，就是一次把它看完，
嗯嗯，
可能十几集或什么，
嗯，
然后那种感觉蛮好，但是就你在看的时候感觉蛮好，可是突然看完之后就觉得好像
哇结束了，
好像就对，就好像反正
没有
我的世界还是跟他的世界不一样就回到现实了。然后小时候过年还会干嘛，就是会打牌啊，
嗯，
那些东西嘛，然后会有很多那个叫什么跨年的综艺节目可以看
啊。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看那些综艺节目都觉得很开心。
我小时候也很期待啊，然后是大堆头，然后一画面上一群明星，然后主持人在中间，然后这样子，那时候小时候觉得好开心哦。
可是现在的跨年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因为太多台了还是怎样的，
嗯，
就选择太多了，就好像没有那种期待感。
嗯，以前的选择确实比较少。我可以分享的是，我这几年不晓得为什么我开始看很久以前的东西，甚至可能我小的时候我知道它很受欢迎，可是我有一点点错过了。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很多很红的日剧、嗯、那个日剧里面可能在谈都会男女的爱情，那个时候可能我还有一点点小，所以就只是知道说哇那个很受欢迎耶，可是当时候看爱情没有太特别的感觉，因为不够大、嗯、然后现在还记得比如说当年的日剧，那个时候它的主题曲非常受欢迎，就我现在还记得那首歌，然后甚至我的时候在想说当时候那个日剧到底为什么那么受欢迎，然后就回头去找，然后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尝过爱情了，去看才知道说啊原来对啊，就是它永远是你心里面的那一朵永远的那个白玉兰，这个感觉现在才能够体会。我反而这几年如果有那个假期的时候我会去找那个来看，即使那个东西很有可能早就超过20年以前，然后他曾经有他的光辉，但是现在说不定不见得会有人要看。可是我有时候比如说上去一些串流平台找，或者甚至是上 YouTube 找，如果我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比如说 soundtrack 他的配乐还在，我就觉得真是还好，因为还有人还记得。然后有一些是已经有点找不到了，但是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不晓得他们还有没有，就是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但是我知道有一个确定找到的是，我小时候一直很不懂的，就是 NHK 会每一年都筹拍一部大合剧， 就是古代的那种很重要的古装剧，然后是以他们的历史为主，所以 NHK 筹拍的那一些大合剧，他会尽量以不要是太架空的，他希望尽量贴近史实来拍。比如说战国时代的某一个英雄，我们一个将军，或者是他们接近明治维新的时候某一些特别的人，比如说坂本龙马等等。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小的时候就觉得那个东西看不懂看不下去，可是等到现在哦，如果有机会，因为他后来有出 DVD 什么，再去看就会觉得啊真是太有趣了。所以这也是在平常的时候你不见得会有那个心力想要打开来看，可是在那个过年的那个过程就会觉得哇，我刚好利用这段时间看了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即使它很有可能是在十几二十年前拍出来的。
所以哎，所以这边这样听起来就是有一个那个哎，我后来发现我是不是常在 podcast 里面就是归纳一些东西，这样子每次大家讲一讲，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啊，
我就是听一听之后我就是说嗯，所以会怎样怎样，我好像常常会这样，对不对？好好，刚刚就是这样听起来就是过年这段期间就是多出了一个时间区段，然后这个时间区段呢就来做你平常想做但没有时间做的事。对，然后我觉得现在因为有时候其实过年呢也不见得真的有这么多时间，因为你现在就是必须要一些社交嘛。我真的觉得小时候可能不用太多社交，但长大了你就有一些社交，你过年可能要跟朋友啊同学约出去见面，然后老朋友什么的，特别是我们如果都没有住在家乡的话，你回去你的家乡就要跟人家约去干嘛干嘛。对
叙旧，
对啊，所以你一天约个几个，你就好像
满了，
对，时间就没有了。然后真的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好像哎，那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所以可能就剩追剧，对不对？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些是那种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很喜欢的，比如说漫画啊或者是什么剧集啊，或者想要利用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们这个年代小时候曾经有漫画，而且是纸本的，不是透过那个荧幕看的那一种电子版漫画。然后小时候都是那个因为要读书啊，然后家里面不允许啊，觉得看漫画是不正经的，所以比如说我也曾经遇到那一种，就跟国中同学哦一起吧，我就问他说哎，你还没有看到哪里有租书店，我们去把我们以前被爸爸妈妈抓到所以没有看的漫画把它看完好不好。
现在那个漫画店越来越少了，
真的，所以现在如果遇到租书店都觉得啊真是国宝啊，
都是佛心来的，现在真的越来越少。不过你讲到这个，我倒是想到有以前念书暑假的时候会想要来看一次看一个什么把它看完，暑假的时候会想要把它看完。但过年的时候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他好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想干嘛就干嘛，他可能会被 drive 被拉着跑，对不对？过年的时候
我们刚刚才聊到啊，有很多我们小时候的社交或许都是愉快的，要么就是去那个亲戚家拜年，然后你就是跟不一样的亲戚啊，好不容易见一面啊，然后都小孩子都在玩啊，放鞭炮啊，或者是跑来跑去啊，然后赚红包啊，都是愉快的。你越来越大之后的那一种社交确实不一样，因为大家对于你的身上的那个角色就有很多不同啊，然后很多人不是都在开玩笑说会有一些亲戚啊很爱关心说有没有对象，然后结婚了没，结婚的对象是谁，
管很大，
对，生了吗。
对，有一些人会就是过年就不想来面对这些东西，所以哎，这个也是哦，有很多人会觉得住在国外的好处就是可以
完全脱离这些，
对，就不会有人来问他这些问题啊，然后他就过他自己的日子。那我觉得在国外的文化好像也不太会问人家这些东西，对不对？
我觉得完全是看个性，因为像我们这样子庆祝农历年只有在世界上某一些语言某一些文化的民族才有嘛。那比如说我在欧洲生活的话，就是像在瑞典完全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习俗，完全就是你自己个人的文化，那所以我一定是特别请假的。 那如果说以瑞典来看，比较类似的可能是每一年的夏天的仲夏节，或者是每一年年底的圣诞节，也就是属于那种大家都会回自己的家里面，然后会跟很多亲戚朋友聚在一起。那确实你如果去看以社会环境来说的话，很少人就会问说啊，学校成绩怎么样啊？啊，毕业了之后找什么工作啊？在哪里上班啊？薪水多少钱？这些好像真的是不问。可是也还是会有遇到有一些亲戚，其实
很爱问，
会问还是会问的。这个跟这个跨文化啦，真的。但是确实会比较少，就是比较少会有那种刺探，然后或者是在你面前直接问说：“哎呀，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的。这个真的就有点
问，这个真的是。好，不要问人家这个，
证据侵略性。
我们既然自己觉得问这个不太好，就是我们也不要问人家这个。而且现在问人家这个会让人家觉得很老派，对不对？
哦，我觉得会这样问的人都不怕被人家讲说很老派。
就是啊，对啊，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现在的可能现在的就现在的思想是比较开放的，大家比较不会去问这些东西。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人问啦，但是我以前的经验哦，就是好，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的那个主管就是会属于这一种的，然后那些年轻人就会，大家年轻人就会觉得他，拜托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就觉得很糟糕这样子，对啊。好，不要问人家这种问题。那过年的时候呢，哦，这些事情做一做就很满了。不过我们这一集播出的时候是上班的第一个礼拜，
那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如果你对于你听到的时候你想说，哎，刚过去的那个过年我在做什么，我一直就是在那个不一样家族之间啊在忙碌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或许你就是收假然后开始上班之后，搞不好你现在觉得说，哦，上班有上班的好，虽然上班觉得累，可是如果过年这么密集的这个社交轰炸，如果你觉得累了，说不定你会觉得，哎，上班也不是什么坏事。
上班，有的人特别就是想要在过年的时候上班。
有啊，有人特别在除夕那一天排班，或者是初二那一天排班，因为可以不用回婆家，或不用回娘家，或者是不用面对那一切。那既然很多人都需要在那一天回家，那我自愿那一天上班。我知道也有这样子的啊。
你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我以前有一个我的主管，他呢，就是我们过完年之后去上班的时候，他就自己跑来跟我们聊天，然后就说他过年的时候，他老婆跟他回，就是他们回去要过年嘛，就他们只回去了半个小时，就可能他老婆突然觉得不开心，
怎么戏剧化，
然后就闪离，对，就
浪杠哦，在所有人面前就是
对对对，
提起包包走人，
没有错，
除夕夜当天
离开现场，对，除夕夜就立即离开现场，
不玩的最大。
对，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就只能立即也跟着离开现场，就搞得很尴尬这样。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听了之后，其实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反应什么耶。因为他常常就是会讲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很多人的状况是就是不习惯或是不喜欢这种聚会。对，那就会安排一些事情来做。好，那不管怎么样，你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已经是可能已经开始上班了。对，那过完年之后的上班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一个新的希望。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你会觉得你去年的那些鸟事都会离开吗？
我很容易要看情况，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你回来上班的时候，那个在你的 Outlook 里面等你的那些工作是从去年带过来的，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蛮烦的。
对，但是新的一年总会让人家觉得说会有一些期待，希望会有什么，然后特别是大家都会很想知道说，比如说我今年是什么几岁啊，然后我今年我生肖是什么啊，然后我的星座是什么，有时候就会有非常多新的讯息，但是通常都会告诉你说，诶，说不定你今年有很好的机会，或者是哦，你今年要特别注意什么什么，都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有一些什么事情让你有一个新的期盼。我觉得这都是 蛮有趣的方向。
新的一年上班的时候，有的公司会发那个那叫什么
开工奖金、哦、
开工奖金吗、嗯、你有领过那种东西吗？
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有，我们是那个尾牙的时候就已经拿了。
我刚是有电到文，
有啊，
他自己来的。
对啊，
你有看到他？
有啊，不好意思。
好，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有几只蚊，然后我刚拿电蚊拍，它就自己飞来了。好，对，然后开工奖金这件事情，对，但有的人会在开工那一天请假，因为他可以避开车潮嘛。
啊，
避开回去的车潮。
嗯，
然后哎，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领过开工奖金这种事情。
嗯，
好像有的公司会给个几百块，对不对？
如果开工的那一天，比如说公司还会有个习俗是要拜拜的话，那说不定真的就是给大家一个那个好、哦、好兆头啊，这样子
拿还可以拿拜拜饼干回家。好，然后新的一年上班的时候就是要处理去年的那些事情嘛，可能换个心情啦，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就休假之后再来处理会不会觉得好一点。
我觉得会耶，就是你终于这一段小期间就算只有一个礼拜吧，可是至少你是完全切离开工作上的东西、嗯、然后过年通常让大家都有一些事情蛮忙的，真的是转移你的注意力，所以等到你离开那边之后再回来、嗯、有时候我觉得它有一点让你好像带着一双不一样的眼睛再来看这件事，这也是有可能的。或者你在要封关之前，你本来觉得某某事情让你弄得好烦，因为你一直看着同样的一件事情、嗯、看了好久了，可是等到你离开个一个礼拜放假、嗯、然后回来，你说不定就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实际在工作上会遇到的。
诶，说不定有可能就有一个转机了。
是，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我在瑞典的同事很常说休假完之后告诉大家说我还需要再休一个假期让我恢复一下。或者如果你也这样想，我告诉你大家都这么想，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在说什么，
那就没完没了。
对，我现在就知道，就是我需要再一个假期来弥补我的假期。那也有同事瑞典人就很常讲说，如果你休假回来的时候你忘记你要登入你的电脑那个密码是什么、嗯、那才表示你真的有休到假。
嗯，那有点严重了，所以密码都忘了。
对，所以你要记得在休假前把那个密码写好贴在旁边，免得回来说哎啊怎么登入公司电脑。
对啊，对，整个脑筋都被这样 refresh 了一个脑袋。
嗯，
不过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大老板啊是那种没有办法停下来的。
当那个是你自己的生意的时候是的。
对，有一些人是他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他就是即使现在休假干嘛的，就是如果你叫他不要收 email 不要看讯息、嗯、他会焦虑的睡不着的那种。
或者也有一些人他是选择正好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他去想我明年的策略是什么，我公司的方向，因为刚好有这一段时间、嗯、真的是一个自己的时间可以稍微空一下，
可
你可以真的花时间去思考。嗯，就很像比尔盖茨总是很认真的读书，然后他其实有特别分享说他需要这一个时间，就是你不要一直都在想你原本工作上的事、嗯、可是那并不代表你在做这一些额外的充电或者是读书的时候就对你的工作或者是对你在意的事情完全没帮助、嗯、可是重点是你要找到很有意义的方向让你去转移那个你的眼睛一直盯着看的那一件事情。
有哦，有这种感觉。
嗯，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就是刚刚你讲到这种情境，我也会想说诶，有多一段时间我会想要来想说我可以做什么。
嗯，
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或者是说我想要做的有哪一些事情。
嗯，
然后可以跳脱你平常一直被追着要干嘛的那种日常。
对
对，然后多一个时间出来。
对，
然后看看剧啦、啊、或者看看书啦、啊、
嗯，
或者到郊外走走，去一个你平常想去但是没办法去的地方。
嗯，
也是很好的。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个过年哦，岁末年终的那个时间啊，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 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想你自己的生意，或者你想要创业，或者你想要斜杠，你很有可能可以去做一些 soul searching， 就是你问你自己说我接下来想要做什么、嗯、然后也很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你觉得可以为自己的一些平常的小问题可以找一些慰藉。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个，其实是我年纪还蛮小，还在当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个音乐剧，然后我当时候跟我大学室友都非常的喜欢，然后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音乐剧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它的剧情很有意思，原因是因为这个音乐剧它是一个美国百老汇的制作，然后它最开始的时候是在1991年的时候这个音乐剧在美国然后实际上舞台上演出。那它的为什么我刚开始在大学接触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很有趣，是因为它是百老汇很有名的一些大的演员的作品，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它的剧情本身是融合了小红帽、杰克与魔豆，然后那个灰姑娘，然后还有白雪公主，然后还有那个 Rapunzel， 就是那个头发很长那个长发公主，然后呢它有很多个童话故事是我们全部都熟知的故事全部都串在一起哦，然后这是它的音乐剧上面的第一个 set， 然后它这个第一个 set 就是把所有我们知道的那一些童话故事全部都演出来，然后这一些故事里面的主角彼此之间呢都被那个一个巫婆的那个魔咒给扣在一起，然后到了第一个上半部结束的时候就变成他把原本童话故事里面基本上的那个 ending 都演出来了，比如说灰姑娘她有没有找到她的王子，有，然后他们就结婚了，所以按照第一个 set 的结尾是Happily ever after， 从此以后他们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然后呢 Rapunzel 就是那个金头发的那个长发公主，她呢也跟她的王子结婚了。然后呢等到第一个 set 结束之后，第二个 set 其实它真的就非常是在大人看的那个童话故事，原因是因为它一开始就环绕着你觉得童话故事的结尾说从此以后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真的吗，所以你就会发现他在音乐剧的第二个部分他在探讨的是父与子的关系，母与女的关系，也就是亲与子的关系，亲子关系他在打问号，另外一个是结婚以后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他也一直在想你觉得所有的人世间的实际的情况就是我们从此以后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吗，然后再来杰克与魔豆他在里面的音乐剧里面的那个设定是说杰克原本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很穷，然后呢他因为那个魔豆的豆子啊就一路长到了天上，所以杰克就沿着那个魔豆就爬到天上遇到巨人，那巨人的家里面有非常多值钱的东西，所以杰克后来就变成有钱的人，那这样子他跟他妈妈变有钱之后所有的烦恼都迎刃而解了吗，这个其实是从他第一部结束之后他第二部就开始剧情有一点急转直下，而且有一点急转直下到你会开始觉得这真的只有大人能够看欸，还有包括小红帽，因为大家如果记得小红帽的故事是小红帽他就带着那个糖果饼干糕点然后提着篮子然后他要到森林里面去找他生病的外婆，就他是不是就遇到了大野狼，可是在故事里面是不是小红帽跟外婆就斗赢了大野狼，所以本来大野狼把外婆吃掉了，可是最后大野狼的肚子被破开了然后小红帽跟外婆就都得救了这样，可是事实上野狼一定是坏人吗，然后小红帽一定是最无辜的吗，然后所以在这一个音乐剧里面有很多醒思，我觉得它很有趣的是当年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遇到这个音乐剧，它的名字叫做 Into the Woods， 到森林里面去，如果是直译的话我跟玉庆两个人有聊过，因为它现在有一个已经没有 claim 版权的版本是可以在那个 YouTube 上找到，我们可以把连结放在这个节目的这个连结里面哦。那你们大家可以上去看，其实现在在那个 YouTube 上面 可以看到的公开的版本，就是他当年音乐剧最开始的第一个那个 cast， 就是最原始的那一群演员，那里面有非常多百老汇的经典的那个演员们哦。然后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他在里面当年我还是一个刚念大学的人的时候，我只在意他的娱乐性，比如说怎么会这么好玩，把好几个童话故事全部都巧妙的写在一起，然后非常的热闹，然后音乐性非常具有娱乐，因为它很朗朗上口。所以当我十多岁的时候接触到，我只是觉得怎么有这么有趣的舞台制作，然后呈现出来，然后会唱了非常会唱，然后王子也很帅啊，王子表现很风流倜傥啊，然后巫婆表现就很邪恶啊，舞台效果非常好。然后等到第二部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在背后讲了很多东西，其实让人家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些东西是你会一直去思考。比如说我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当时候的大学的室友，他有一年就在我们就是学期结束，然后大家差不多都要回家去就离开宿舍回家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看这一个音乐剧，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期末考刚结束，他觉得我终于可以放松了，所以他就一直在看。然后我看到他默默的一边看那个音乐剧，他戴着他的耳机在电脑前面，我发现他在擦眼泪。然后那时候又想说，其实这个音乐剧的第二幕之后，他在探讨那些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然后人生啊，谁是对谁是真正的好人坏人的，这个或许确实有让人家觉得要擦眼泪的时候。可是我那时候一直都不知道，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当年的那个室友啊，当时候他其实是在他的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因为他进大学之后，其实他在课业的适应上面并不是很顺利。那我们以前念过大学的可能都有听过什么叫做二一或三二嘛，就是你当个学期修的学分如果二分之一没有过，或者是三分之二没有过，按照学校不一样的规定，你就会受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会留级要重读，或者甚至是就开除学籍了，就没有了，这样子要离开学校。当时候其实我的室友是过了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学期，然后等到期末考之后，他基本上确定他非常危险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去面对他自己的父母亲。但是那个时候期末考之后，大家是不是都开开心心要离开宿舍要回家了嘛？然后他那个时候一个人其实非常的无助，然后他没有人可以讲，结果那个时候他就一个人在 Into the Woods 里面找到了他的一个力量。他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十几岁的孩子嘛，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那个时候本来有一点怕到不敢回家，他甚至有想要轻生的念头，因为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当你是学生的时候，如果你很有可能会被学校开除，很有可能对大家来说这是我的世界末日，所以他那个时候有点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人生了。就他那个时候就在 Into the Woods 这一个音乐剧里面，第二幕有一首歌叫做 No one is alone， 没有一个人你是绝对孤独的。他在那一首歌里面找到了他的力量，然后呢他选择面对就是那个学期的成绩。或许对我们这些出社会的人来讲，就会觉得傻孩子，你一个学期没有读好有什么呢，这绝对不会是世界末日。可是我们曾经都有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当时候或许你还是一个幼稚园的学生的时候，你隔壁那一个你最好的朋友跟你讲说我不要跟你好了，或许他对你来说就是世界末日啊。对，所以在当时候那个大一大二的我们哦，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一个就是岁末年终的那一个关头，我的室友从我们平常在那边看的那个音乐剧里面得到了他面对他的人生的力量。
诶，所以这个音乐剧很有意义耶。
我觉得很有趣哦，而且我刚过去的那一个就是2024年的年底，因为我想起这件事，所以我就把 Into the Woods 又找出来看。那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已经是一个出社会，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傻孩子了。我确实看到了非常多有趣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第一幕跟第二幕之间的差别嘛，所以第一幕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又来一次，就是 非常的缤纷，目不暇接，因为所有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的角色噗全部都出来了，所以这里是灰姑娘，这里是杰克与魔豆，然后这里是另外一个 巫婆的那个故事桥段，然后小红帽来了，然后有王子。可是等到第一幕就是 Happily Ever After 之后结束在那边，我记得我还按暂停，然后我停下来，我跑去煮了一顿饭，然后跑去做了一些家事之后，我觉得我心态调整好之后，我用大人的心态回来坐下来看，然后我就看到了亲子之间，比如说家长总是说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你们会觉得这非常似曾相识。然后孩子有不一样的想法，他在第二幕里面他也呈现了。然后或者是夫妻之间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人选择这件事情，我担就好，必须很多事情既然你们是夫妻，有很多事情人生上面有重大的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队友，那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叫做你认为王子跟公主结婚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吗？很有趣的是你们都知道现实不是如此，所以在这个音乐剧的第二幕开始的时候，把 Cinderella 就是那个灰姑娘娶回家那一个王子，他又开始想说哇，我又要开始去外面寻找外面的公主了。然后呢，当初把 Rapunzel 那个金头发的长发公主娶回家的那一个王子，他也觉得我又想要再出去找新的啦，所以还有谁还没有出来？睡美人还没有出来啊，白雪公主还没有出来啊，所以这两个王子又开始四处去寻找外面的公主了。而他们原本娶回家的那两个美娇娘呢，他们也有其他的想法，所以这就是非常有趣的。在第二幕，如果对你来说，你看到的是夫妻，或者你看到的是亲子，或者你看到的是小红帽说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东西都在他的第二幕的时候就变成，当你是一个大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本童话故事想要塑造的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或者谁会永远幸福 谁不应该幸福，这些事情其实都会变成是一个反转。所以他在第二幕的时候就非常发人省思，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在这一集想要提，是因为他很有趣，他可以让每个人去想一想。所以他如果你要单纯当做一个音乐剧，就是一个耳朵听人家唱歌，然后听人家看他的舞台上面的设计，那这是一个制作很好的百老汇的作品。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他的剧作家背后想要传达的，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我觉得你的那个同学啊，当年事实上他很有悟性耶，对不对？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看了都会有什么样的启发，有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哎，真的只是音乐很好听，
哎呀，就看过啊
就算了，对不对？
好像看了一场迪士尼这样转，
对
这样。
对，所以你的同学其实也是蛮有悟性的，然后这一部音乐剧有帮到他的人生，
对，他度过他人生一个很大的低潮，
很大的低潮，
对。
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大家有所谓这种低潮的时候，或许可以也可以去看看这些剧，对不对？
我这样讲好像很狂妄，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可以启发你，然后帮助你度过难关的时候。我自己可以分享的都很有意思，而是我姐姐年轻的时候很迷某一些日本的偶像，所以她后来开始那个打工存钱，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就去日本看那个偶像的那个现场的演出，然后她在里面呢就有一些跟她一样是在台湾，大家有一点像是组成那种非官方的那种后援会，然后如果可以一起存到钱一起去日本追某几场的演唱会的话，他们还甚至还会一起去，因为就是比较安全这样。我姐姐就有曾经遇过其中有一个年轻女生，她也是，就是她过去在念大学之后，她发现这不是她要的，可是她当时候考上医学系，所以要离开医学系实在是非常的难的抉择，可是她没有办法告诉她的父母亲说这其实不是我要的，虽然她达得到，但是并不表示这真的是她最喜欢的，然后她就过得很辛苦。结果我姐姐后来也告诉我说，其实她在 念大学的过程当中很严重的忧郁症，可是为什么他能够走过来，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他们共同喜欢的那个日本的偶像，然后所以他就从这里面找到了他努力的下一个目标哦。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是、我从小的时候就是某一个西洋明星的铁杆的粉丝，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因为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因为我每天都疯狂的听他的歌，所以帮助了我的英文吧，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影响、但是我就是很喜欢他，我觉得我的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的人生中总是有一段时间我永远都记得他的歌声，他的音乐陪伴了我长大。结果后来我在长大了之后就已经二十多岁在台北工作了、结果我竟然还有遇到他是在做环保倡议的人，他说他为什么会出来做环保的相关的议题的倡议，就是因为我们共同喜欢的这一个歌手，因为这个歌手很在意环保的议题，然后他从小的时候也是很喜欢他的歌曲，然后他就开始对台湾的环保议题非常的有兴趣，然后所以他就等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这个歌手开启了我对于台湾的环保议题的兴趣，所以我就开始去读，我才知道，所以我才开始进来这个协会做这个。然后他后来去当律师也是因为他想要做他认同的事情，他后来还当上民意代表。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人生当中，或许是低潮，或者是他启发了你往什么样子的地方做。然后我觉得这几个例子刚好都是因为我身边的人说我们欣赏的艺人，我们在听的音乐如何的启发我。
所以有时候年轻人，或者是也不一定说年轻人，就是说追求偶像啊、或是什么，或是你有一个目标想要变成那样，其实不见得是件不好的事情嘛，对不对？或者即使是漫画里面的人物，对，但是你想要变成跟他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影响力耶。
是，
我这样听起来，刚刚听你讲这个就是影响力，像那一部音乐剧也是有他的影响力哦，而且即使全世界就影响了你同学一个人也非常值得了。
是，
对，当然他可能影响了很多人，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些角落里面。
我还可以分享在这一个音乐剧里面有提到一首歌叫做 Children Will Listen， 它里面的歌词其实就是在讲说你身为家长啊，不管你说什么，其实你的孩子是会听到的，你的孩子是会感受到的。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我大学一二年级接触到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当时候是 children， 我是孩子的那一边。可是等到我这么多年之后，我现在回头去听，我知道那一首歌的这个剧作家，他因为他同时也是做这个词曲的人，他其实是讲给小孩听，他更多是讲给家长听。你的身教言教，你的孩子是会看的，你的孩子是观察到的。Children will listen， 他其实不是在讲说你的孩子会听从你，会遵从你的指示，而是你的孩子他是会感受到你心里面真正的用心良苦，可是他同时也会知道你是不是偏执了，你是不是太我执了，这些都是会影响的。
这个音乐剧我也很想去， 我听你这样讲我也想要看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悟性。我觉得听起来这个每一个人的悟性可能不太一样耶。
但是就像我讲的你也可以就把它单纯的当作是
当作一个一般的
歌舞欣赏，
对对对，来欣赏。
对，
好，我们今天聊好多东西，然后今天一开始是想要聊过年在做什么嘛，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聊了好多东西，也聊到一些影响力的东西，然后今年呢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很多人说农历年过了之后就要转运嘛，就是以这个古代的节气啊什么的说法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上班或是生活健康都能够事事顺利。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你还有要讲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得很开心，2025大家都可以很快乐啊。